第五集，趁火打劫。趁火打劫计是指敌人遭遇困难，力量薄弱，无力还击时，对他们加以打击，从中获利，就是取胜。唐僧师徒前往西天取经，一天来到了一座寺庙，庙里的方丈见唐僧的袈裟非常精美，就想占为己有。他假装说自己人老眼花，看不清楚，要求唐僧把袈裟借给他，带回禅房仔细欣赏，并执意要留唐僧一行在庙里住宿。唐僧就同意了。晚上，等到唐僧师徒睡着了，方丈竟让庙里的和尚将唐僧师徒睡着的僧房锁起来，打算放火烧死他们。谁知孙悟空没有睡着，听到了方丈的密谋，他悄悄变成一只蜜蜂飞出僧房，一个跟头翻到了南天门，向神仙借来了可以防火的法宝，将他们睡觉的僧房罩了起来。等和尚们点起火来，孙悟空又弄来了一阵风，于是火借风势越烧越旺，一时间庙里大乱。这时黑熊怪恰巧到庙里来拜访方丈，看到袈裟就顺手牵羊把它偷走了。孙悟空防备了方丈，却没有防备黑熊怪，以致将唐僧的袈裟弄丢了。后来孙悟空向观音菩萨求救，才从黑熊怪手里夺回了袈裟，趁火打劫的计策由此而来。实战故事：勾践灭吴。春秋末年，吴国和越国争霸，越王勾践不听谋臣范蠡的劝告，想先发制人，在国力不强、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和吴国作战，结果越国被打了惨败。吴王夫差为了羞辱越王勾践，罚他带着妻子和大臣范蠡到吴国王宫当中做杂役。越王勾践忍辱负重，在吴国王宫当中谦卑处事，处处奉迎吴王夫差。一次吴王夫差病了，越王勾践亲口尝吴王夫差拉下的粪便，为他探求病源。吴王夫差大受感动，从此对越王勾践非常信任。三年后，吴王夫差放越王勾践回国。越王勾践回国后，任命文种管理国家内政，派范蠡训练军队，他自己则谦虚谨慎，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，真正关心百姓的疾苦，因此深受百姓的拥戴。他们都希望越国早日强盛。为了时时提醒自己在吴国所受的耻辱，越王勾践每天晚上睡在柴草上，并在自己吃饭的地方悬挂着苦胆，吃饭之前都要尝一下。几年后，越国逐渐富裕起来，但越王勾践还是忧心忡忡。文种说，大王不要过虑，我已经想好了打败吴国的七条妙计。越王勾践忙问，哪七条计策？文种于是如此这般细说了七条妙计。越王勾践听了之后连连称赞，
哈哈哈，好计好计。
这时吴国正在建造姑苏台，越国趁机送去最长最大的木材。吴王夫差从未见过如此长大的木材，为了不大材小用，他下令把姑苏台加宽加大，这样一来工期延长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怨声载道。越王勾践一看暗自高兴，就准备继续让吴王夫差中计。他让范蠡在全国范围内搜寻绝色美女，结果找到一个容貌绝代而且深明大义的女子，名叫西施。这个西施到吴国之后很快就获得了吴王夫差的宠爱，结果吴王夫差整天和她在一起饮酒作乐，通宵达旦， 根本不把国事放在心上。有一年，越国的收成不好，老百姓粮食不够吃，向吴国借了些粮食。第二年，越国还给吴国的粮食颗粒又大又饱满，吴王夫差就让吴国的百姓用越国的粮食做种子，谁知一颗都没有发芽。不得已，他们又换上自己的种子，但播种的季节已过。这一年，吴国极度欠收，百姓都埋怨吴王夫差不顾本国的土质，贸然引进越国的种子。其实他们哪里知道，越国归还给吴国的粮食全都蒸熟晒干了的，怎么会发芽呢？趁吴国出现灾荒，吴王夫差又带领精兵强将北上黄池会盟，和晋国争霸。国内兵力空虚之机，越王勾践出其不意，率大军讨伐，将吴国守军杀得人仰马翻。吴王夫差狼狈不堪，只得向越国求和。十年后，越国终于灭了吴国，越王勾践成了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。